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分享台湾防疫经验，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框。美中夏威夷高层会谈结束，全国人大常委会加速审议港版国安法，解放军战机再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美国会议员提出台湾防御法草案，台湾对美工作人士异动，前白宫官员出新书爆料，相关发展如何影响美中台关系？欢迎收看6月21号的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中夏威夷高层会晤谈到了台湾和香港的问题，不过就在会谈结束之后，解放军立刻就派遣了战机进入了台湾西南的防空识别区，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加速的审议港版国安法。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刚从夏威夷回来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席了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跟他同场的两位呢，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还有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那么美中台港四方的微妙互动，我们究竟要怎么来解读？相关的最新发展又是如何牵动四方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节目中为您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深入的分析。那么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教授，国民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李大中教授。李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佩芬副主任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来宾是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副主任谢佩芬。佩芬你好。
李教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先请教李大中教授，你怎么看这个美中的夏威夷高层会晤谈到了台湾香港问题，那稍后的一连串发展我刚才也提到了，那么蓬佩奥回来之后出席这个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会，跟他同场的有蔡英文和黄之锋，你怎么看这相关的一连串发展呢？
我觉得当然，Pompeo 出席这个民主联盟所办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当然有它的一个政治的意涵啊，因为我们知道，民主联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国际非政府的组织，它的创办人就是前丹麦的副总理，丹麦的总理也是前北约的秘书长，那他们在过去三年都一连举行了这次的峰会，啊，但今年因为比较不同，所以它是用线上的方法，啊，但里面出席者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包括蔡总统之外。Pompeo 也包括了像美国的前国务卿啊，这个凯瑞，还有像欧布莱特，以及很多的一些企业家，还有一些学界的人，所以是Pompeo 愿意在这个场合里面出席啊，应该是同台，也象征说美国可能在传达一些政治的一些讯息，但对于蔡英文蔡总统来说，可能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宣传啊，或是说能够发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这当然也是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可能显示说，在这个复杂的国际情势之下，哈，复杂的美中互动之下，蓬佩奥用他的一个行动来大概来表达说，他对一些议题，包括像香港，包括像台湾一些议题的重视程度。那对于台湾来说，当然，蔡英文蔡总统可能也把它视为是一个国际宣传的一个机会吧。
好的，感谢李教授。那么佩芬也请教您，过去参加这个高峰会的是台湾的外交部长，那么这次是台湾的总统首度以元首的身份受邀出席这个高峰会。那么刚才李教授也特别提到，这个创办人是丹麦的前总理，但大家认为说这个高峰会邀请蔡英文总统还有黄之锋，肯定会让北京不高兴，但这个前总统而且还呼吁全球的民主国家团结来对抗中国，你怎么看这个前丹麦总理的说法呢？佩芬。
对， 害哦，我觉得东宁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哦，就是说其实这个民主联盟它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全球的民主政权或者是民主的这种势力，然后一起来对抗这种就是有一点是美国有点要退出全球秩序之后留下来的真空。那大家也知道说自从川普上台之后，美国他的政策会比较以他的国内为主哦，那因为这个川普他的个人的风格以及就是美国整个的情势，导致现在呈现了一种就是美国对于世界上的许多的事情不见得那么有介入，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威权国家威权政体的起来，就是想要主导是世界。那包括说中国在过去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其实也都看得很清楚哦。那这一次的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会哦，那邀请到了蔡英文总统，然后以及好几位的国家元首或者是前元首一起同台，那甚至也包括说美国的前国务卿有好几位一起同台，然后现任的国务卿也是，其实它的意义非凡哦。虽然说它是一个就是 NGO 举办的，但是它能够邀到这么多的就是各国重要的政要，就可以显示的出来说，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在意这个高峰会。哦，那其实中国当然也是很不开心嘛，因为这个是一个民主的联盟。那其实丹麦这一次我会觉得说也蛮勇敢的，是他们其实很明白的说，就是中国的抗议啊等等的并不会影响到他们要办这个高峰会的决心哦。那因为呢就是其实中国的抗议大家可能也很有就是说中国的抗议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哦，就是说包括说像德国之前的宾士车厂因为引述了达赖喇嘛的说法，然后就遭到中共的抗议，这许许多多的例子其实也会让西方的国家认为说中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国家，蛮不讲理的政权。那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呢，就是他们对于民主国家民主的政体的支持那就会更加的强烈。那我想就是蔡英文总统能够在上面在这高峰会上呢发表这样的一个演说，对于全世界哦，就是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政体的国家的人民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
好的，感谢佩芬。继续请教李教授啊，我们再回到这个美中夏威夷高层会谈来请教您。那么这个会谈是在美中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举行的，可以说是很重要。但是据传是中方先要求这个要来会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会谈的这个闭门举行哦，相关的消息非常的少，而且这个规模看起来是非常的简单。不过据说是谈到了台湾、香港还有新疆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发展，好像很多人分析说这次的会谈是所谓的零成果。你怎么看这次美中夏威夷高层会谈究竟有没有达成一些实际的作用，能不能降低美中目前的紧张关系呢？
我想这次的会面也见证说国际政治远比我们想的更加的复杂多变啊，因为很难想象在这消息传出来之前啊，因为之前美中是高度的一个竞争啊，互相的棒话跟角力，所以当一开始媒体传出这个讯息的时候，大家说怎么可能？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见识到了啊，蓬佩奥跟杨洁篪在夏威夷的碰面，其实谈的东西非常多，其实不只是香港，不只是台湾，也包括最近大家很关注的朝鲜半岛的局势，还有中印的边界的问题，那还有两国之间很广泛的双边、多边跟全球性的议题。那个蓬佩奥在这个他的推特上也写说一句话也很特别，他说他确认这个中国大陆会履行第一阶段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些重要的承诺，但是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成果啊？因为我们看会后这个美国的亚太驻青啊，这个也有一些他的回应，就是说可能很多要看一下后续的观察。但是有没有具体的成果？我觉得可能没有很明显的成果，啊，但是如果是看中国大陆官方的讲法，他说是有建设性的谈判，或是建设性的一个对话。那美方是说他把美国的关切，还有他认为说美中之间应该在经济、外交、安全所有的问题上有对等的对话，这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我觉得光是一个见面就有它一个象征的意义了，就是说我们如果看的话，蓬佩奥跟杨洁篪是。过去是三月份跟四月份通过电话，那美中之间的高层真正的会面才知道今年的一月份哦，当时这个中国大陆的副总理刘鹤到白宫去签署美中的第一阶段贸易谈判，那杨洁篪跟这个蓬佩奥本人他们是在去年八月碰面，到现在已经很久，那么美中间的领导者习近平跟这个所谓的川普他们见面已经推到是去年，G20 这个大阪峰会。 所以有这次的峰会，我觉得也是一个象征意义，就对话也是一种，不管有没有实质的成果，但也象征说，在目前美中之间往下走的状况之下，美国还是愿意跟中国大陆来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些对话，即便没有一些成果，但是也是出我们意料之外，代表国际关系美中的复杂性是远超过我们的一些很线性的式的思考，或是黑白，没有中间地带的一个判断。
好的，谢谢李教授。那么佩芬，就像李教授讲的，这个杨洁篪跟Pompeo 两个人谈了很久，谈了很多的议题，谈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台湾跟香港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着会谈后续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因为就在会谈结束之后，马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解放军派战机进入了台湾西南的防空识别区。而在香港问题上面呢，也看到全国人大委员会是加速的审议港版国安法。你怎么看会谈后的这些发展？
是哦，其实这个会谈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啦，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哦。那其实这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从之前美国对中国充满了期待，那中国对美国也有所依赖，走到今天哦，两个几乎很少这样有正式的高层阶层的往来，然后到现在其实是并不是一两次会谈就可以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的哦。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看说美国跟中国分别的一些动作，像川普他在会谈开始之后，他马上就签署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那在会谈结束之后，他马上又在推特上面说，就是可以考虑说要全面彻底的与中国脱钩。那中国方面呢，他在会谈结束之后也把港版的国安法列入了他们的中国人大的议程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说双方似乎没有要向对方退让的意思。那这其实也就是代表说美中的对峙的形势已经成型了。那一方面呢，中国对于香港就是越加的强硬，对于台湾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军事恐吓也从来都没有停过。但是第二方面呢，美国也不会就此收手。那包括说美国就是在联合其他国家，或者是说更确切的说，美国华府内部就是共和跟民主两党已经形成了一种就是反对中国的这样子一个共识，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了。
嗯，好的，感谢佩芬。那么李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个美中高层会晤感觉上面有实际的成果，而且之后呢北京又对台湾香港连出重手，你怎么看这北京现在好像对台湾和香港可以说是步步进逼，而且看美中两国的军方包括三大航母战斗群美军的已经在这印太地区在部署准备，那么我们看到两国的这个军机和军舰也频频的在台湾海峡周边在做巡弋，而且很频繁，你怎么看目前的整个态势呢？
我觉得当然目前来看，美中的角力是比过去更严峻的很多啊，因为刚主持人所讲说最近的中共的战机大概是在10天之内有6次切入，应该严格来讲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跟领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个做法有点像是去年2019年3月31号，共军的军机就是在短暂的时间是切入台海的中线。那它当然有它一些的政治的一些意涵嘛，可能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心理的压力，让我们的这个有一些政治讯号放释放出来。但是美国的动作其实也非常的频繁因为美国是从2次大战结束以来，它就是在这个地区里面最重要的强权。那能够维系它目前的地位，大概有3个主要的因素了。第一个当然是美元的地位，那第二个我觉得是很重要，是无远佛界的美国的软实力。那第三个当然是美国军事上的优势。所以在这一方面，美国是目前来说在中美对峙上它比较有把握的地方。所以我们从最近来看，不管是南海啦，或是美国所讲的广泛的印太地区啦，或是说它更高调。应该是更高调、更频繁的通过台海，我指的是美国的军舰，那意思是也是释放出政治的信号，是我是这个地区里面很重要维持稳定的力量。好，所以这两个美中之间强权的一个竞逐，我觉得台湾应该也是密切仔细的观察。
嗯，谢谢李教授。那么佩芬，你又是怎么看？这刚才李教授提到，现在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机可以说非常频繁的在这个台湾海峡周边这个10天之内就5-6次。那么美军除了从军方的这个军舰跟军机来做反制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国会，美国的国会现在有共和党的议员，这个 Josh Hawley 霍利议员，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台湾防御法或是台湾防卫法的这个一个草案，当中被大家认为说是提到了这个美国对台驻军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你怎么看这个同时军方还有国会方面的一些反制动作呢？佩芬，
首先关于这个台湾防御法、台湾防卫法， 目前可能有一些人是说他有美国驻军，但是其实这个好像并没有看到国际媒体有所报道哦，所以说这个法案他现在还在草拟的阶段，还在草案的阶段，那等正式通过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我想那个时候会比较明确。但是我觉得这个法案它有几个重要的意义，那首先呢是它的内容本身，它定义了一个就是什么叫做继承事实哦，在它的定义里面呢，它应该说它的立法目的是要防止中共在美国还没能够有效的做出反应之前，就用军事的力量夺取对于台湾的控制权，然后制造这样的一个继承的事实哦，所以它其实是算是预见并且超前部署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哦。那其实这也可以反映得出来说，中共一直以来对于台湾的，不管说是飞弹对着台湾军机绕台，或者是很多的打压，很多的这种军事的威胁等等，其实美国的国会议员是看在眼里的。那这一次就是有签署这个草案的议员，但除了共和党的提案者以外，其实也包括好几位民主党的参议员，所以说其实他们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共识了。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说就是美国华府，我们刚才有讲到的，现在这个对于台湾要保卫住台湾，要防止中共的对外扩张的野心，已经是两党共识了。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也是台湾很难得的一个可以与美国更加接近，更加建立紧密关系的一个时刻。
好的，谢谢佩芬教授。其实除了这个台海好像看起来很紧张之外，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中印边界还有朝鲜半岛都有事态啊。那么你怎么看？有些人分析说，这好像是习近平呢为了疏解他中共内部的一个压力，所以才向他的周边全面出击来烽烟四起。你怎么看这样的分析呢？
我觉得这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证据来做评断了。因为中印边界的争议是这几年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升高。比如说两年前的洞朗危机，那这一次其实双方的伤亡的数字，尤其是在中方方面，并不是很清楚。那在事后，我看到今天的新闻是，中国大陆军方已经释放了他之前所控制的一些10名的印度军人。那虽然说双方的外长有通过电话，有互相指责对方，但目前看起来情势并没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那在朝鲜半岛，我觉得更是重要的议题。我觉得北韩这一次的大动作去炸毁两韩的这个联络办公室，看起来是针对南韩，但其实他最后想要施压的一个目标应该是美国。因为北韩议题其实我们从一开始2016年川普选总统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他最关切的议题。他认为北韩的危机和威胁是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区域威胁。那川普的确达到一些政绩，你看我们从2018年开始，4月份、6月份从南北韩的峰会到新加坡的峰会，看似是很有成果。那之后美国跟北韩之间又有两次的峰会，但是对北韩最关心的议题上，美国并没有放松，联合国也并没有放松，那就是所谓的经济制裁。美国的制裁、安理会的数次的制裁，还有个别国家制裁，那都是掐住北韩的这个咽喉。那同样的，北韩也并没有在非核化上有任何具体的进展。所以对于川普而言，这是他一个政绩，就是说我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北韩并没有跨越我所划定的红线。两个，一个是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一次是新一次的核子试爆。但对于北韩而言，北韩其实不太能够忍耐因为他有很沉重的这个经济压力。所以这一次看起来是北韩是把他的出气的对象是说还在放这空飘气球，金宇镇非常不高兴，炸毁了这个2018年。南北韩合作的一个象征物，但是它后面所建指的是对于川普北韩政策的不耐。这不耐就是你何时才愿意逐步松绑对我的一些经济制裁、贸易制裁，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点。所以我觉得幕后最重要的一个症结，可能这一次的事件并不是北京，而是北韩对于美国所释放的政治讯号。
好的，感谢李教授。那么佩芬，你又是怎么看呢？现在感觉上台湾这个四周热点非常多，刚刚提到了北边有朝鲜半岛，然后又有中印边界，然后南中国问题也是在让人认为说可能擦枪走火。现在美中军舰这么频繁在寻觅的话，这种可能高度紧张的状况之下，台湾应该如何自处呢？
哦，其实这真的是一直以来台湾面对的问题。因为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的是，台湾一直夹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美中的对峙，已经从之前的可能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上升到了一个价值上面的对峙。也就是说，到底是要选择民主的政权，还是威权的政权？那一方面呢，就是可能美国现在在川普的主政之下，不见得有那么积极是在对外宣传他的民主价值的这样子的，像之前那样子的同盟。但另外一方面，中国则是非常非常积极，不遗余力的在世界各地，可能透过一带一路，可能透过一些对于当地官员的贿赂收买，然后可能透过各式各样的手段来就是输出它的威权的模式。那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台湾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悬念了，就是我们只能走在继续坚持我们民主的道路之上。那其实才这今年开始哦，就是现在是六月，那今年一月到现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台湾已经有两次让世界觉得蛮惊讶的、蛮惊艳的两个经验。那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在一月的时候呢，成功的举行了总统跟立委的选举，那这就是再一次的民主意志的表现。那第二次是我们防疫抗疫的成功，是全球的模范生。那其实这两次的经验都奠基在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权之上。我们的防疫之所以可以这么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很透明，政府是可以透明对外公开资讯的一个政权。但我觉得台湾必须要继续的谨守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跟一个信念跟这样子的一个体制。那在未来哦，就是更为险峻、更为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之下，我们也才能找到我们的一席之地。
好的，谢谢佩芬。继续想请李教授为我们解读的是，除了这个美中两国在外交还有这个所谓地缘政治上的角力之外，我们也知道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所以美国的国内政治其实也会牵动这个美中台港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最近这个前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博尔顿，对台湾非常友好的这一位出了一本新书，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为什么台湾这么关注？因为当中就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据博尔顿所说，他心中对于这个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比例，一个是比肩，一个是大书桌啊。那么你怎么看这本新书所引发的争议，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到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对中、对台和对港的政策呢？
我想这个议题刚好可以连贯前几个议题啦，就是说，我觉得因为波顿向来是对中强硬派，当他做这本书里面所描述很多赤裸裸的一些他的观察，其实也提供我们一些醒思，就是说川普政府而言，我觉得最重要我们还是必须得说，美国还是最关心他的国家利益。我觉得民主价值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但我们在判断国际政治的时候，有时候必须得从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因为几年前曾经有出过一本伍华德的这个恐惧，里面也曾经描述过川普一样的类似的一些他的判断，包括说防卫台湾，台湾能够给他什么？但是那一次可能大家可能说啊，是这个记者他做调查报告，但这一次波顿是川普的最信任的国安顾问，所以当他有这些讯息传递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连接到前面有这么多的美国最近出炉的有台法案，台湾当然非常欢迎，我们也非常高兴，但是仔细观察，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是台旅法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今年通过的台北法案，还有很多很多，最重要还是要观察美国行政部门的执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执行。比如说过去曾经美国在马政府时期有内阁级部长官员来台，但是台旅法到目前通过2年多，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能够突破？我觉得这都是蔡英文政府要努力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我觉得最重要对台湾而言应该是如何的趋吉避凶，趋吉避凶我觉得这非常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以我们最大的自主性为做判断。对美国来说我们非常欢迎，因为美国是台湾维系我们安全很重要的一个后盾，有多年的情谊，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维持台海基本的一些和平跟稳定，当然是要建筑在自己很充足的国防上面，这个通通的考虑在里面判断的话，我觉得以台湾为优先应该是目前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共识，最重要的共识。而且我们必须得去判断美国政府真正的一个它的走向，永远不要忘记美国是一定是美国优先，以他自己的利益为基准。所以川普这本书里面形容川普的很多东西我不一一列举，因为有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难堪。如果去对照一下我们过去一直在强调的目前是美台关系最好最好的 时刻，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要多打一些折扣。意思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维护台湾最大的安全跟繁荣，能够维系很好的美台关系，也能够维系自身最大的一个繁荣跟和平。所以这需要主政者很大的智慧去做判断。那很多我刚刚一直在重复的地方是，国际政治是一个动态的，是非常现实赤裸的利益。我们主张我们的价值，我们珍惜它，但是不可否认，我们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要一起综合考量。
好的，感谢李教授。那么佩芬，除了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力可能影响到台湾之外呢，你怎么看现在蔡总统也进入了第二任，他对美工作上面也有一些新的人事安排哦，包括这个台湾即将有第一位女性的驻美代表萧美琴。那么很多人认为说，现在台湾对美工作有所谓的铁三角，就是萧美琴，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还有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徐熙简这三个人啊。你怎么看现在这个蔡英文当局对美工作出现一个重要的这个人事安排呢？佩芬，
我觉得萧美琴驻美的这个人事案公布之后，其实受到各界非常非常看好哦。那包括说 AIT 也非常罕见的，就是发文祝贺。那其实不只是我们国内大家很看好萧美琴哦，因为萧美琴她本身的历练非常非常的丰富哦。她除了就是在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担任过副主任，当过主任，然后在我们驻华府的办事处，民进党驻华府的代表处。也担任过任职过以外呢，他还当过民意代表，然后呢同时现在也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所以说他不管是对于台湾国内的情势，还是说台美之间的关系，真的他的专业度应该是无人可以出其右哦。那我觉得萧美琴他有几个优点，他其实呢除了就是他的熟悉度以外，再来就是他的个性也是比较冷静务实的。其实很有趣的是，他前两天也才在他的脸书上说他自己是战猫哦，就是相对着就是中国的战狼。因为中国现在对外的对外的这种关系的处理上，外交上属于一种战狼外交，就是非常非常的凶狠，然后残暴。那相较之下呢，我们到底是要跟他比凶比狠，还是说我们冷静下来看看我们以智来谋取？对，那我会觉得这个时候萧美琴的任命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他就是一个务实冷静哦，可以冷静来判断局势的一个人哦。那这个我会觉得说，就是一旦萧美琴能够驻美之后，其实对于整个台美之间的关系应该可以找到更多更有创意的方法来增温。那其实除了我刚才说到国内的支持以外呢，包括说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普瑞哲当然他也是说萧美琴在华府呢会受到很大的欢迎。那 Project 2049的那个薛瑞福呢，他也说萧美琴可以成为很杰出的驻美代表。然后再来呢还有大家也当然就是说薛瑞福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下，说他其实也很担心说中共在接下来的蔡总统跟的任期之内呢，会升高这个两岸的紧张局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台关系的维持就更显得重要哦。那在 CSIS 的中国部的主任格莱伊，他也是认为说也很看好萧美琴的这一次的任命。那我觉得其实除了就是萧美琴可以在华府的第一线呢，为台美之间的邦交的外交关系呢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连结以外呢，其实我们还不可以就是出事的是一个美国国会的力量。因为美国国会的力量一直以来都是相当的支持台湾的，从以前台湾跟美国断交的时候的台湾关系法，然后到近年来的最近的台北法案，之前的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等等的，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民间力量的一个代表，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是对台湾有一种很友好的希望，说能够跟台湾哦，就是包括说在军事上能够协助台湾更能够有能力防卫自我，在国际空间上更能够走出去哦。所以其实这种种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未来的台美关系上，我们有很多的面向都可以再继续的深耕继续经营。
好的，感谢佩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再次感谢了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教授李大中教授，还有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副主任谢佩芬小姐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
谢谢，
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大家。谢谢。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中印边境爆发严重流血冲突，造成双方军队数十人死伤。而这一次的中印边界冲突，刚好是发生在美中夏威夷高层会谈之际。这究竟是不是习近平在内忧外患之下所精心策划的一次战略出击？有没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中印战争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政治学博士，也是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家吴强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进行深入的分析。吴强博士，欢迎您。
你好。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印度总理莫迪是针对了这次的中印边界冲突发表了电视谈话，那他特别强调了这个国家团结跟完整的重要性，也说这些军人不会白白的牺牲，强调这个印度有能力做回击。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有点南辕北辙，他强调自己不是挑衅的一方，把责任是归到了印度的这一边，说是印度先主动了越界来攻击的中方人员，才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肢体冲突。你怎么看现在中印双方好像是各说各话，究竟是谁先挑衅片面改变现状呢？吴强博士。
目前这种局势其实就是一个冲突的状态，双方没有形成共识，恰恰是这种没有形成共识，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围绕实控线，各有表述的这种方式，造成目前的一个冲突。那么双方其实都在从自己的立场，对这个冲突，对特别是冲突造成的伤亡，在做一个对对方的指责。换句话说，双方都在把责任推向对方，但是好像，除了和平是双方谈的最多的唯一的我们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区间之外，好像在其他方面，在时空线方面，在是否是对方首先动手，对方是否首先越过实际控制线方面，都有不同的认识。我相信正是这些极其不一致的认知立场，对时空线的态度，这些以及历史的恩怨，还有我们相信对双方对目前局势的判断，可能都存在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积累起来，造成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非武装的冲突，它完全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冲突。双方都有核武器，都有先进的军火体系等等，但是却双方采用了这种非常石器时代的一种冲突的方式。这本身就是表明这个冲突的性质是很有趣的。我们待会再展开来谈。
历史的恩怨我们也是后面。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很有趣，就是双方其实都有，就是拥有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啊，但是却用了非常实际方式的这个互相投石的方式，但是造成的死伤其实也不算少，就是印度方面至少是20人，解放军这边也据说至少是数十人解放军的这个死亡啊。你怎么看这是不是一个开战的讯号？虽然双方使用的是一种石器时代的这个方式的攻击，
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开战的讯号。当然从伤亡，特别是死亡的数量规模来看，应该是60年以来最大的一回。我印象当中上一次大的冲突应该是86年、87年左右，在中印的东部边境所发生的一个东段所发生的冲突，但是当时也只是受伤居多，并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死亡。我们看到石器时代可能它造成的死亡要比用双方都用火器或者用高精度的武器打击，可能伤亡带来的伤亡更大。这个是一个吊诡，一个几乎是一个笑话。但是这笑话本身才表明双方似乎都在有意控制，不让这个双方的这种冲突升级。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最重要的。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开战的信号。双方似乎应该付出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代价之后，可能双方会回到一个谈判桌上，回到实际控制线之后，然后维持一段时间的平静。我相信这是一个目前 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当然，我们相信，特别在印度，在中方都会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那么，中印双方的政治的冲突、政治的对立，也许会加剧起来、紧张起来。那这是未来，地缘政治陷入到一个新的动荡当中的一个信号，倒不是战争信号，在我看起来是一个政治、地缘政治动荡的信号。那么，这也是实际上是武汉新冠病毒、武汉瘟疫之后，全球都陷入到一种民族国家的一种丛林状态，一个动荡的信号。就像我们这两天也看到，在朝韩边境也发生了这么一个爆炸，那么很多地方也在印巴边境也发生了交火，类似的事情都在发生。所以我们要看到，包括南中国海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武装冲突。所以应该说，不平静的这种地缘政治时代开始了。
那我们也的确要请您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虽然双方用这个冷兵器是比较克制的，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莫迪的谈话其实是算态度强硬的，也有点某种程度在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强调国家的完整跟这个军人不能白白牺牲。但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习近平他在政治的局面之下要怎么样来这个来处理这一次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他现在疫情之下，尤其是北京又再度的这个疫情出来了，而且是在美中对抗局势升高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是面临着内忧万患，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选择这个动员爱国主义情绪，然后主动的来出击呢？对外出击，您的看法？
还很难马上下这个结论。我们要看现在莫迪的讲话很有意思，他分两部分，一部分他在回应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强调死亡不能，这些士兵军官不能白白死亡，来顺应，来这实际上是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需要。另外一方面，他仍然是强调和平是中印双方的共识，还是强调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还是一个相当，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很克制的一个讲话，那么并无意发动一个更升级的战争或者升级的这么一个政治冲突。但是反而是中方这边，我们看到有几个发言人的谈话，西部战区的外交部发言人的以及王毅打电话给印度的外交部长，但习近平并没有，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他有任何公开的谈话，这跟他在过去八年类似的表现都一样的，他很少对一些重大的突发的新闻事件做立即的表态。包括我们看去年在香港持续了半年的抗议，他也没有说直接对香港的民众做出一些安抚或者喊话，虽然我们知道他有些内部的讲话，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回避立场。但是我们要理解这种冲突，我们虽然看到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冲突，但其实我们要从四九年到现在70多年中共的历史来看，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陆地接壤最多的一个大国，有14个邻国，陆地上的邻国。那么四九年之后，几乎所有的邻国都发生过或大或小的武装的冲突或者战争。那么我们来分析它四九年以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冲突，其实包括这一次的石器时代的这种斗殴，理论上我相信都是由传统由中央军委，现在仍然是由中央军委由最高的作战指挥使亲自指挥，并不是说一个连或者营连级的军官，或者说战区级的，或者是新疆军区级的擅自做的行动，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从规模上看，完全是像1969年的珍宝岛的这么一个武装冲突。但是即便这次是用的棍棒石头，我相信仍然是由最高元首，我们知道现在中央很强调，中国很强调是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么我相信最后的这个冲突的整个作战计划的批准以及实施，应该是由习本人来负责，这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包括我们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哪怕在中英街上的这种很小规模的武装的冲突，也是由周恩来由毛泽东来亲自下令批准的。但更不用说1966年中印之间的冲突也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习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种冲突，一方面他似乎是想避免冲突升级到双方的一个军事对立、军事的冲突，但是又想表明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就是终止目前的这种中印双方的推推搡搡的这种无休止的这种争斗，似乎是想以珍宝岛式的这样一种 埋伏式的这种算计的方式，给印度军方一个小小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试图来稳定目前半年一年的一个对他来讲很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平衡，来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我相信他想得到和平，比莫迪更想，他要比莫迪更想得到一个边界上的冲突和和平，并不是想说，通过边界上的冲突来转移国内注意力，来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等等等。我相信他现在是出于这么一个考虑，他更重要的战略重心，我相信是在香港，在中美关系，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包括和台湾的处理。他并不愿意看到在未来的一两年或两三年中印边境发生大的武装冲突。虽然他也当然也一直在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但是即便他做好了一切对应准备，我并不相信他愿意在中印边境现在未来发动一场主动的发动一场1966年式的边境战争。好，
好的，那么继续也想请吴强博士为我们分析到的是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跟角色，因为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在密切关注中印边界的这个冲突，而且是支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的。那我们也还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5月27号的时候曾经发出一则推文，表示通知了双方，美国是有意愿而且是准备好来介入调停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冲突。你怎么分析美国的角色呢，吴强博士？
我们当然看到在过去几年美印关系走的是很近，而且印度在逐渐的被纳入到印澳日新的这么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么一个五个的一个对中国的新的联盟当中。那么这个新联盟的成立，印度是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在过去几年，特别是从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开始到现在，印度都在扮演的对中国越来越积极的和美国这种盟友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这种盟友关系和传统的盟友关系，其实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削弱的状态下。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特别是印度这种盟友关系，其实对川普总统来说是越发重要了。所以我相信川普总统一方面他出于传统的这种乐于调停这种重大的这种国际冲突来显示他的这个，比如说为他今年的竞选来加分，这是他通常愿意做的一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他是有意的来支持印度，在今年的这么一个他的这个大选年，在他的亚太战略的框架内来有所图。我相信这是他愿意做到，把现在的中印冲突变成他对中国来施压的一个筹码，来赢得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筹码。我相信这种调停是一个新的筹码，对川普来说是很有利的。
嗯，好，另外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朝鲜半岛现在也爆发冲突，你怎么看这个时间点的这个蹊跷，就包括了这个在美中双方高层要在夏威夷举行会晤的前夕，这个朝鲜炸掉了这个朝韩联络办公室，然后中印边界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肢体冲突，你怎么分析这个跟会谈有可能是有关联的吗？有没有可能中印边界也提上双方会谈的一个议程当中呢？
对，这个时间点的巧合其实很有意思。总的来说，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刚才说实际上有一点不能说天下大乱，实际上是有一点亚洲大乱的一种样子。那这亚洲大乱样子其实是一个新冷战态势的开始。中国对朝鲜并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能够说操纵金正恩或者金宇镇来激化朝韩关系，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声东击西，来趁机的在中国中印边境来浑水摸鱼，创造一个削弱国际注意力的一种时机，并不是这样。我相信这是一个巧合，但是这巧合反映了亚太地缘政治现在处在一个新的不稳定的状态。那么中印之间的这种冲突，我们也知道并不是说昨天前天才发生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石器时代冲突，其实这样在拉达克地区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应该说持续了几年了。尤其在今年在瘟疫期间，那么拉达克地区，我们说中印的中印边境的西部西段仍然是有很多这种肢体冲突。那么那现在这次冲突，我相信是对过去一两年的这样一种小规模冲突的一个终止符号，在我看起来不是升级的符号，是一个终止的符号，就像珍宝岛冲突所带来的。那么这是 中方有主动的在控制和操纵这一点，这是他的一个能够操纵的层面，就是说我换句话说，他操纵不了朝韩关系，操纵不了朝鲜的这种军事决定，但是他会挑选时机，在国内的瘟疫局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在今天我们知道召开这么一个中非的合作论坛，讨论瘟疫的这个疫后的援助救灾的情况的时候，来发动这么一个边境上的实际时代冲突，这个时间点，我相信是中国方面主动精心策划选择的，那么有助于分散国际社会对这么一个问题的注意力，淡化它。
除了这个时间点可能是精心选择，也想请吴强博士很快跟我们回顾一下，您刚刚提到中印边界，这是长久的历史恩怨，那么双方一直无法解决，而且是频繁发生冲突，究竟这个中印双方的这个症结在哪边呢？也很快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对，中印之间的症结非常之深，非常之远，就其实跟中国的70多年历史都秘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跟冷战和以及现在新冷战史都联系在一起。我只是想说，从技术上讲，中国历史上从1949年到现在，每一次的武装冲突都是精心选择，都是或者有战略上的主动，或者哪怕像朝鲜战争没有战略上的主动，是陷入一种被动，但也是在战术上达成了突然性，是有种主动性，出于对于西藏的控制，要保持新疆到西藏的这个战略公路的控制，以及对巴基斯坦的一个战略盟友关系，所以牢牢地控制了拉达克地区，我们也就是现在的在西段所发生的边境冲突这个地段。这个边境地段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400公里，那么对中国来讲是有很大的战略优势地位，所以中国在目前他要控制牵制印度的话，那么只要在拉达克地区稍微增兵，就能够把印度搞得心神不宁。那么这是中国，我相信是一个战略骚扰性的行为。他选择在这么个时机，对川普总统过去几年所形成，我们刚所提到的一个印日澳新美的这么一个五国的亚太新联盟，他试图来做出一个反应，从印度这个在他看起来是最弱的环节，以及存在大量的唯一几乎是中国14个邻国唯一没有划定边界的这么一个邻国，那么做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做了一个战术上的一个主动的出击性的选择，这是一个战略骚扰。这个战略骚扰，我相信在未来也会持续下去，以此来试图来打破美国的重返亚太对中国的一些包围。我相信这是习近平。他的战略的考量在这里头。
好的，最后一项请吴强博士回到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新冷战，刚才你也提到，跟我们做一个简单总结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美中很多人都认为是新冷战，但有没有可能我们看到这些在这个冷战之下，新冷战之下出现的这个区域热点冲突，包括了台海，包括南中国海、朝鲜半岛、中印边界，有没有可能这些区域冲突会真的导致美中从新冷战变成一种热战，擦枪走火的情况发生，双方要如何管控这样的危机可能出现呢？
当我们谈到刚才一系列问题，台海的冲突，包括南中国海的问题，以及中印的冲突，其实都是冷战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尚未解决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在谈新冷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指的是这些问题可能还要悬而未决的永远的拖下去，不是用热战的方式，不是用武装冲突方式来解决，可能要不然通过和平解决的方式，要不然就让这些问题再无限的搁置下去。但是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些更为棘手、更为迫切的内政的和这个所谓民族复兴的现实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马上再过2年就是习的第3个任期就到来，中国传统虽然在宪法的障碍已经去除，但实际上它是需要文字武功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才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政治的合法性，能够顺利的接到第三任。那么台湾问题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完成民族复兴在2030年之前的一个战略任务。所以我相信其他的问题都不重要，都是次要的。那么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讲才是最重要，由此会产生中美之间的一系列的对立，甚至不排除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就在这意义上讲，中印之间的关系、中印之间冲突其实倒不重要，除非各自都陷入到一种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乱冲突当中，那么也许 我们不排除在台湾擦枪走火之前，在台湾海峡擦枪走火之前，那么中印之间先搞一下，但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政治学博士，也是北京独立的政治评论家吴强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吴强博士，感谢您。
好，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月通过关于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相关法律的具体细节预计很快就会公布。北京表示，新法将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港府公布实施。李柱铭说，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当中规定只有香港的立法机构能够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他说，虽然基本法第十八条给中央立法留有余地，允许增减附件三，但只限于涉及国防和外交以及其他根据基本法不属于香港自治范围的全国性法律，而港版国安法不属于这个范畴。
The type of law that they are now trying.
现在他们试图为我们制定的法律是国家安全法。它涉及国防吗？涉及外交事务吗？可能是国防。以及它不属于特区自治范畴的事务。但如果假定是国防或外交事务
，defense of foreign affairs。
他们必须要看一下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法。我们认为有这样一个适用于全国的法律，那个法律你至少可以主张说，因为那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全国性法律，可以被列入附件三。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说他们将为香港制定只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所以是不适用于广东或上海的，这就不符合条款所说的全国性法律。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将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施于香港，对香港可能会更糟，法律会更严苛。不过他们至少可以争辩说，这符合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三段的规定。但是现在这个新的法律，他们不能这么说，他们没有权利为我们制定这样的法律，所以他们所做的是违宪的。
北京自2002年以来就要求港府就国家安全问题立法，也就是根据基本法第23条而订立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但是相关立法在2003年的大规模抗议之后一直搁置。自从去年香港数百万人的反送中民主示威之后，北京似乎已无耐心，决定立法加诸于香港，以堵住他们所称的国家安全风险。基本法第23条规定，港府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是反对者认为23条立法将严重威胁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李柱铭表示，他不反对23条立法，但是港人的基本自由不能因此受损。
我们的底线是，我们有义务落实第23条中的那些法律，但是必须不能损害或侵犯任何现有的自由。因为我们现有的一切自由应当是受到基本法完好保存的，生活方式应当不变，所有现有的法律应当继续，对吧？所有那些保护宗教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的法律
Freedom of assembly, all these laws,
一定不能被削弱，
must not be whittled down,
不能被削减，
must not be cut down. And if anybody commits,
如果任何人叛国，他们当然应当受到审判。
No country would allow treason.
没有国家会容许叛国行为而不起诉叛国之人的，这是合理的。
Prosecuting the guy, all right? So it's fair, but you cannot.
但是在政治中，你如何去定义那些罪行？叛国罪、煽动叛乱罪、颠覆罪等等。你必须审慎定义。
曾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李柱铭说，从1988年4月基本法的第一次草案到最终惩罚，第23条的内容几经变化，而1984是一个分水岭。
Now, in the first draft,
在第一稿中，那是第22条，不是第23条。 条款写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依法禁止任何意在破坏民族团结或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为。非常简短，但很不确切。我问他们，破坏民族团结是什么意思？你需要更明确。他们对我说，我们不喜欢香港独立等等，我们不喜欢叛国。于是我说，那要明确，然后后面一部分，颠覆中央人民政府，那可以抱怨吗？可以说中央政府做错了吗？颠覆是什么意思？那时期这就像是反革命罪名，任何都可以囊括。所以我说这些不够好，那个版本中还没有自行这个词，只是说香港特区应依法禁止这些事。之后经过一些咨询，他们在一些事项上采纳了我的建议。第二版的草案，这时候是第23条了，这个版本也很简短，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或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secession, sedition, or theft of state secrets. So you find on its own edit.
这里面增加了自行，不再是模糊的概念了，非常明确，叛国、分裂国家就是把国家分裂或者可能搞独立等。煽动叛乱，这是古老的普通法概念，或者窃取国家机密，这个版本是可接受的，因为是我提议的。然后四个月之后发生了天安门大屠杀，他们整个想法也变了，他们想更严控香港，所以最后的版本，也就是现在这个版本，内容很长。第一部分仍然和第二版差不多，写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的行为，这和之前一样。但他们加上了颠覆中央人民政府，这是我之前抱怨过的，太笼统了，但是他们放回去了。然后是窃取国家机密，这一部分除了颠覆之外都和第二版一样，但之后他们还加上了禁止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些是89、64之后加上去的。
李柱铭说，23条的第二部分在1997年就已经立法，之后的23条立法其实是对第一部分的立法。而北京现在绕过香港立法机构制定港版国安法，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第23条规定以外的东西，这既违反基本法，又违背中国所做的一国两制、港人高度自治的承诺。他认为，面对如此局面，国际社会有道德义务为港人发声。
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首次宣布之后，中国和英国政府游说国际社会，以便赢得国际支持，包括美国政府，要求他们公开支持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只有中英两国签署。但是他们请求国际支持，并获得了国际支持，尤其是美国。他们甚至立法给予香港独立地位和优惠待遇。因此，我认为，当事情变得极度不公不义之时，国家社会应有道德义务为我们发声，因为他们当初支持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所以他们现在有权对中国政府说，你们在做什么？这不是你们曾经对我们的承诺，你让我们支持那个承诺，现在为什么违背承诺？
余柱明说，他自己也将继续和平抗争，不会放弃。
我不会让他们就这样违约了之，他们希望我们走，想要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放弃了。还有什么？香港没有未来了，我要离开香港。不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我会待在这里，让他们遵守契约，遵守国际协议。为什么香港人应该放弃？他们才应该放弃这个立法的新想法，那是错误的想法，是背弃承诺。
美国之音采访报道。